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李兰。在大学的时候呢，我是辅修心理学的，其中一门呢是辅导。学辅导呢，让我明白啊，原来一个人他的童年经历、他的成长背景、他的家庭气氛，还有家族的历史或者整个家族的氛围啊、文化呀、会影响他很深。当一个人他能够呢从他自己的过去里边找到他的根的时候呢，也就是从他的历史里边找到根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更加确认自己的身份，而且呢比较能够知道自己呢将来要走的方向是什么。所以呢，当我后来信主以后，我其实是在呢这个读辅导之前呢已经信了主。不过呢，当读了这个的辅导以后呢，有一些方法呢就把它呢用到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再去看家谱的时候，再去看那一个个的圣经的历史人物的时候，就有了不一样的发现。那之前我就讲过说，哎呀，看历代之上一大串的九章，哇，一开始那些人名啊吓人一大跳。可是后来再多读几遍的时候呢，理解到当中有一些人物啊，比方说你从创世纪里边呢就知道他的背景啊，知道呢发生过什么事，然后呢他又生了谁，那个谁呢是来自他那个背景的时候呢，就会想象到诶，这个呢对他的影响是多么深。的确对于整个犹太人来讲啊，就是这个民族啊，希伯来的民族，他们在亡国之后，他们回归到国家里边去，回归故土。当他们回归故土的时候呢，重新去找到自己的根，重新去认定自己在历史当中的位置是相当重要。因为只有当他找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他才更加能够确认到底呢自己在神的面前，在历史中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历代志上呢花了相当多的笔墨啊，作者呢用了九章的篇幅啊来去写以色列人他们的根啊，是挺重要的。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呢在看的时候啊，不光是说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就看这些经文，然后就让自己很困睡觉，而是说呢用心去看看看里边有没有一些人是你认得他的，然后就想一想他的历史，这样的话呢会有新的发现。那同时呢，今天呢在我们的历代之上里边呢，李崇文老师也会就着族谱呢来去跟我们讲解一下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饰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一起研习历代志上下。历代志呢很容易会被人看成为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一种的补充的资料。其实这种看法呢是低估了历代志本身的神学价值的。虽然历代志里有不少的资料和撒母耳记、列王记看来是重复的，但只要我们用心的去看历代志当中的表达了他的笔法了等等呢，我们就会看出呢这一卷书独特的精神和它的含义。 那在上一次哈、啊，就是我们的第一讲当中呢，崇恩也讲过了，历代志有两个很大的特色，一个呢就是突出神对大卫家并所罗门王朝的拣选和保守。因此呢，啊，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啊，关于大卫和所罗门王朝呢，啊，在整卷书里头呢是占用了很多的篇幅的。在历代志上一章到历代志下九章，其实都是在说大卫和所罗门王朝。这是因为哈、啊，作者要把他们成为后来的继位人的一个效法典范，再加上以扫罗和他后来那些违背神的反面的典型呢，来做一个的对比，这样就可以更加突出顺服神的就昌盛，背逆神的就衰亡，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历史兴衰的原因。其次呢，历代志也标榜立即报应的赏和罚，赏罚是历时的一个可以见的报应。另外在这我也要提一提的，就是历代志里的某一些的数字呢，是与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数字有所出入的。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呢是因为历代志在记录数字的时候呢，它是取用了整数，这个取用整数呢是为了方便，有时呢也是作为一种的象征的，有它的含义的。好，刚才呢我们先进行了一些的复习哈，现在就要正式进入今天历代志我们要继续讲解的内容。我们呢安排上呢是首先会用十讲的时间，十课节的时间呢来谈谈历代志上，然后的其他的十七讲呢就会谈历代志下。所以呢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历代志上的内容。上一次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已经邀请了大家哈自己呢看看历代志上一章到第九章。一到九章呢是族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呢是否已经完成了这个阅读哈。因为呢提到要读圣经里的族谱呢，我想哎呀，很多弟兄姊妹呢都会觉得呢哎很沉闷哈、啊，不容易领受当中到底有什么亮光啊，阅读有时候呢会越糊涂的一种的反应。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啊，圣经中的家族谱系这样的记录下来呢，是有它的功能的，有它的教导的意义的。家族谱系的功能呢，主要可以分三方面来看，分别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意义，第二方面是法律和政治的意义，第三方面呢就是宗教意义。说到在家庭家族意义方面呢，家谱当中的排名呢，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他的特权，他的义务。一个人呢，由长子或者是庶子不同的地位呢，都可以从家谱里找出来的。至于关于政治层面方面呢，在以色列人群体当中哈、啊，如果发生了有关成绩方面世袭上的官职，或者是对继承权属于谁的啊，这些问题一旦产生了纠纷呢，那家谱呢就可以提供证据作为呢一个的分辨，一个的裁判的啊。至于土地的组合、疆界的划分，其实呢也可以用家谱来做决定的。例如十二支派的土地划分就是一个例子了。在以色列当要征兵的时候啊，征召这个士兵的时候呢，也是根据家谱来进行的。第三方面，宗教上的意义，家谱的功能呢主要是用来鉴定祭司和立位人的身份的。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一些呢，原来就是家族谱系的很实在、很实际的一些的功用功能啊。好，那么圣经中的家谱和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家谱告诉了我们神怎样从一本生万族，又将救恩的计划植根在当中。家谱也告诉了我们神的应许、神的计划是持续不断的。例如创世纪的家谱表达了遍满全地的这个概念，而马太福音里的家谱呢，就将主耶稣的降生置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以色列人的君王体系当中。所以这些家谱啊，并不是单单一连串乏味的谁生了谁、谁又生了谁这样的资料。这些家谱证实了一个神圣的创造计划，而在这个计划里，人类享有一种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些家谱显明了以色列的现在是怎样从他的过去而来的。神起初为人类所定的目的，又怎样在以色列当中得以成就，这些的家谱显示了神为以色列所定的计划怎样借着耶稣基督而终于完成了。那么历代志里所记载的由亚当到大卫王朝的这个的族谱啊，写作的主要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首先呢，是要给下文大卫王朝的历史先做一个引子，强调了大卫王族的王朝的他们的渊源呢，是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也就是从亚当开始的。而大卫的登基呢，也就是这一段连续不断的人类历史中一个重要的里程了。第二方面，历代志的族谱呢，反映了作者对全以色列的关心，全以色列的关心，这个全呢，就是整全的、完全的全。那为什么是全以色列呢？是什么意思呢？那根据这个全以色列的观念呢，大卫由神所授予的君权呢，是包括了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而言的。至于被掳归回之后的犹太社会，固然要提倡归回神，由神来统治，但是他们也要具有一种全以色列的观念胸襟，超越当时支派之间狭窄的思想。的确的哈，在犹大在以色列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呢，犹大多年来不断地吸收北国的民众。历代志的作者也看犹大国为撒玛利亚沦陷之后全以色列的移民。好了，强调大卫家的正统统治地位，强调全以色列的概念，这就是历代志里头开端的那一段的族谱的特色。原来还有第三方面我们要留意啊，就是族谱呢是鉴辨身份的根据，凡不能够在族谱里指出自己出身的那个的来源的，那其实就不能算为犹太人了。如果我们用心来看家谱，就会发现这些家谱不是将每一个生下来的人的名字呢都全部记下来的。至于作者他挑选谁来做记录呢，也是有选择性的。而他所写的篇幅有多少呢，原来也有特别的意思的。现在就让我们尝试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研究一下历代志上一章到九章的家谱。首先呢，从纵的一面就是呢垂直的竖着来看哈， 整段族谱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一章一节到五十四节，这是由人类始祖亚当数到以色列的鼻祖雅各。第二到第八章记录了雅各的子孙十二支派的发展。而九章一到四十四节呢，就是被掳之后归国犹太人领袖的名字。这就是呢，纵的层面看的三个时代的段落。然后我们从横的角度哈，横的再去留心观察一下，也会发现这一段族谱呢，可以看出不少的特色的。首先从篇幅去找主旨，我们只要留意一下所占的内容的多少呢，其实就知道作者看什么是重要的。例如作者在描述不同支派的时候呢，他用了差不多三章的经文来写哪一个支派啊？用了差不多三章来写犹大支派，这是二章三节到四章二十三节。另外又用了八十一节的经文，六章一到八十一节写利未支派，用了大约四十六节写便雅悯，七章六到十二节，八章一到四十节。但是写到以法莲的时候，写以法莲的时候只是用了短短的九节的经文，那你就看出这种呢篇幅比例上的不平衡多少就是受了应许世系的观念在影响着的。雅各的长子因着犯了乱伦而失去了最好的祝福，次子西面，三子利未因为残杀事件人这件事情令富家蒙羞，结果呢第四子犹大就脱颖而出，承受了最高的祝福，蒙神应许他的后裔可以成为君王。所以呢在这一种的观念的指导底下呢，历代志的作者就用了最多的那个的内容啊去写犹大支派，这就是作者的笔法。又好像历代志上一章一节说亚当生瑟特，也表达了作者的笔法。因为如果我们翻开看看这个创世纪头几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原来这句话本身已经略去了一些的资料了，没有写到亚当另外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也没有谈该隐杀亚伯的事。这里呢写亚当生瑟特，就表示神用亚当的第三个儿子瑟特代替了亚伯，借着他啊，这个世系的后代就是挪亚、亚伯拉罕等等，来完成了神对以色列民族、他对万族的这一番的心意。其次呢，我们要留意就是一种的对比哈、啊，毫无疑问的，历代志的作者呢是以犹大家作为主角，但同时呢也收纳了其他民族的族谱，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当时呢犹太社会所不容或者是在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作者特意的要把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的人的祖先呢啊来进行一个的对比，为的就是要表达神对以色列民族这种铁定的拣选和不住的眷爱的。好，第三方面呢，看这个族谱要留意的就是当中呢有对女性的尊重，对女性的尊重。一般来说在古代的犹太社会，女性的地位呢是低落的，但如果我们用心看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族谱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族谱当中提到的有名或者是无名的竟然有超过五十位不同的女性， 他们呢都先后参与在以色列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而且很特别的就是，当中甚至提到一些家族里的女的领袖，有女领袖的，就像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中的希鲁雅和亚比该，以及一些建成的女性，又好像第七章二十四节中的舍伊拉，还有呢七章十五节提到希罗菲哈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他有几个女儿。为什么要提到他这几个女儿呢？如果我们去翻查民数记二十七章一到十一节、三十六章一到十二节，还有约书亚记十七章三到四节呢，我们就会知道希罗菲哈这几个女儿的故事了。话说希罗菲哈没有儿子，他的女儿呢，马拉、挪阿、荷拉、密加、格撒，他们去请求摩西不要因为他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将他们父亲的名字在族中给除去。凭着对父神的信，他们呢甚至主动要求摩西将父亲的产业分给他们。当时摩西求问过神之后呢，神果然答应他们的请求哈，是几个女子的请求，可见神对妇女的纪念。那就从这样一个细节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神对人的关怀。即使是在传统文化里头的不起眼的、被人所忽视的，其实呢都在神里头呢有所纪念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啊，神呢绝对不会重男轻女，他也不会呢对人有任何的偏见。我们的神既仁爱又正义。那弟兄姊妹啊，当啊我们刚才读家谱、研究家谱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种的感觉，觉得哎呀，以色列人过去的族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让我提醒你，原来我们能够从神对以色列民族长久不住的拣选，认识到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不管时空怎样的改变，纵使不同的境遇产生百般的风浪，神都没有废弃他与自己子民所立过的约。神的计划必定要成全的，所以呢，我们也要记住神对我们的应许，他绝对不会对你失信，只是盼望你也不要轻看他对你所做过的应许。看到圣经中这些一个一个的名字，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呢？那你知道吗？在神的生命册上也有你的名字。就算别人把你看为微小，就算你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重要，但你为神所做的事情，神总会一一纪念的。正如刚才我们提过的那些女性的名字，原来也被列在以色列的族谱当中。这些女性曾经对他们所属的家族或者是群体有过贡献，所以今天呢，你也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将你的家庭、家族，将你所属于的群体里头更多的成员呢，带进神的国度中去，把他们带到神的计划中去。愿神赐福使用你。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 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们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第三题，出自于路加福音的题目。在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身上的鬼进入了什么动物的身上？在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他身上的鬼进入了什么动物的身上？第四题，出自于约翰福音的题目。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拿着什么树枝来迎接他呢？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拿着什么树枝来迎接他呢？好，以下是金句题。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摩太前书2章4到6节。
对了，记住是提摩太前书的2章4到6节。提摩太前书的2章4到6节。那么有一连呢，我们呢会有27集的历代志上下。那么在这27集当中呢，会反复的播10句的金句，也就是圣经的经文。盼望弟兄姊妹呢，把这些经文给背诵下来，因为是相当好的经文。这些经文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圣经问答比赛的其中一项呢。要求啊，就是把它给默写出来。只要呢你留意听每一次圣经的问题，把答案记下来，然后呢默写出那些经文，然后呢再加上一题分享，说说你喜欢的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再解说一下为什么，可能你是经历过，可能你是得着安慰和鼓励啊，你把它给写下来，在6月20号之前啊寄给我就可以了。好，要送给你是历代志上的笔记，愿主祝福你。最后这首歌是欢唱当中呢，也我一听的时候我也想起以色列人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回到神的怀里边那种喜乐。愿神祝福你，再会。
拯救我们的神啊，你有威严在地基的人看见你的恩义，
拯救我们。